嗨嗨，欢迎来到不推荐的543 EP 59。今天是2021年的12月31号，2021年的最后一天，终于录音了。好，先来预报一下明天天气。明天2022年的1月1号呢，明年的第一天天气最低温15度，最高温20度，降雨几率20%。好，那先来报告一下，为什么这几天都没录音？好，那 没录音的原因大概有两个。第一个就是最近的杂事比较多，然后再加上我改变了一些生活习惯，那就对杂事，譬如说常去回诊啊、去医院啊，或者是跟朋友聚餐啊，或者是工作上一些小东西需要下班后回复啊。对，那称不上忙，但就是杂事很多，也算是都有办法在时间内完成，但就一些很紧急的杂事。对，那另外一个没录音的原因是因为上周我跟我的好朋友永利，我们去吃了鸡汤。那个鸡汤因为酒精的浓度很高，然后我们当下吃没有吃完，打包带走。那我朋友很客气，他让我全部都让我带走。但是因为量真的太多了，上个礼拜天吃到现在还没有吃完，然后每一次喝他的那个汤，因为有酒精，所以几乎都会有点微醉的感觉，就很好睡，喝了会很好睡。所以吃到现在，那我这个人我又很节俭，很怕浪费，所以每次吃完，其实在那种状态下也不太适合录音。所以第一个，生活杂事变多了。生活习惯也改变。第二个就是最近几乎天天都是在处于晚上啊，都是处于醉的状态，所以这几天就都没录音了。那直到连假第一天，就是今天12月31号，才终于可以把之前累积的文案趁今天赶快补录一下。好，那因为12月真的吃了太多家餐厅了。所以，本来这一集是要来聊小说，但是就一年的结束，我想说还是录一录我最近吃的餐厅，然后把心得跟各位听众做分享。好，OK，12月就如我的标题所写的，年底的胖不是胖，哥胖的不是体重，是关系啊。那先来讲一下12月到底吃了哪几家餐厅。好，那我平常我是不吃餐厅的，因为对我来说，东西吃下去12个小时过后，不管你吃的是3000块的、3万块的、300块的，还是吃的是30块的，12个小时过后出来长都一样哦。那只要对我来说，只要营养够，然后吃得下去，那吃得饱，这样就 OK 了。所以如果我要去餐厅，我大概会用三个去做评比。第一个就是应该说我在意的点呢，第一个就是它的出餐时间会不会等太久？因为通常我们会去吃餐厅，那就是肚子饿嘛。哦，那肚子饿的情况下，如果等越久，我的心情就会越觉得在搞什么？对，不管便宜的或贵的都一样。让客人等太久，那不就代表着那家餐厅它的回转率很慢？他也赚不了钱，顾客的流动率变差，翻桌率下降，那不就代表着这家餐厅其实他也不好？所以其实我有点搞不懂，让客人等很久的餐厅到底在搞什么，对吧？如果没有那个服务能量，那就不要这么多座位，或者是你就派多一点外场人员或内场人员，那不要让客人等太久，除非在你们餐厅有等很久，但是不会觉得厌烦的元素在里面。譬如说，餐厅里面有大荧幕可以让你看看电影，或者是餐厅里面有漫画书可以让你在无聊的时候可以翻阅，或者是餐厅本身有很多很漂亮的景点可以让你去拍照打卡。哦，除非有特别的元素在里面，不然的话，我觉得一般的餐厅只要让我等超过20分钟，点完餐20分钟以内没有办法上餐，我就扣分了。这第一个，第二个就是我会在意的点， 如果餐厅很贵但又无法吃饱而且又不好吃的情况下，我也会生气。哦，那这个如果我是去夜市那种一个分量三四十块八九十块这种人，那这当然吃不饱啊，因为是小吃嘛。一百块的蚵仔煎，哇，想到以前蚵仔煎才四五十块，现在都变一百多块。像蚵仔煎啊、蚵仔米线啊这种小东西，本来就是吃不饱的。对，那我会在意的就是，如果让我花了两三百块以上，但是他推出来的东西又让我没有办法吃饱，那我就会觉得，这个我也会扣分。对，我平均一天的午餐费，顿大概早餐有时候不会吃，那会吃的话会压在50块以内的早餐。平日的午餐呢，我大概会压在80块到150块之间。那晚餐的部分也是大概80到150块之间，但是如果说是去吃餐厅，我预算会高一点，那大概就300到500之间吧。但如果让我吃300块以上又没有办法吃饱，我就觉得这家餐厅我可能就不会推荐给朋友，大概是这种程度。好，那第三个就是如果餐厅的服务不好，我也会觉得很雷。哦，服务就很看个人啦，就譬如说上餐的时候可能没有提醒就直接上餐，然后或者是这个餐盘撞到桌子声音很大声，或者是反正就服务这点其实很多啦，很杂，所以反正每个人在意的点也都不太一样，我就把它统称为服务这一部分。好，所以会被我扣分的餐厅就三个：第一个，出餐时间太久的；第二个，单价高但是没有办法让我吃饱的。也因为这样啦，所以我也还没有吃过法式料理，因为我一看法式料理就觉得这个，哇靠，我不用去了，我去了一定会生气的。可能一盘我不知道多少钱，但一定很贵，然后又小小一坨，感觉吃不饱，对，所以我绝对不会去法式料理店。Anyway， 对，那没吃过就算了吧，对吧？除非有人请，不然我应该自己是不会去法式料理。好，第三个就是那种服务不好的店，我也不会再去第二次。好，那就来先打铁趁热。来讲一下我上个礼拜天吃到现在还没有吃完的一锅鸡汤。好，那上个礼拜呢，我跟永礼，他从美国回来，那我们因为很久不见，然后就约出来吃饭。那今年的第一次吃饭其实是我带他去吃火锅，那哪一家火锅这个后面再讲。然后后来呢就回请我一次，就带我跟我老婆我们去吃运炖羹汤。那这家餐厅还蛮特别的，也是我录这一集本来的初衷，就是这家餐厅很屌啊，它37年，它1984年就营业了，营业到现在已经37年，跟我们的年纪是一样的，我们也是1984年出生，所以看到1984就会觉得诶，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。对，那这37年呢，他都只卖一道料理，那这一道料理呢就是他的鸡汤，就是鸡呢是乌骨鸡，汤呢是中药50多种中药，再搭配酒精米酒的，我不知道应该是米酒吧，对的一个炖鸡汤。那炖鸡汤就是他的招牌菜，然后可能做一些面线啊或者是青菜啊，就这样子了。哦，那餐厅菜单很简单，就是一两页，那能够点的就是大锅跟小锅，小锅就是两人份，大锅就四人份。那大锅大概7000多块，加服务费大概可能 要快8000块吧，东加西加的可能要8000。然后我们就这家餐厅它屌的地方是在于说它就只卖一道料理，然后但他有办法在大台北地区开了4家店。那我们去的是他的安和店，然后他在信义路还有一家，然后在新店好像还有一家，然后还有在哪边忘记还有一家，反正就很厉害，他只卖一道料理， 然后可以开了四间店，而且开了这么久，开了三七年。那我老婆跟永里老婆，他们吃，他们是觉得汤蛮难以入口的。哦，那难以入口原因是因为是中药嘛，中药就会有一股那种中药味。那我跟永里，我们是觉得还 OK， 对，还算我认为啦，还算好喝啦，对不对？因为可能小时候有喝过中药吧，那所以我跟永里喝了还蛮多碗的。然后我老婆还蛮厉害的，她虽然觉得没那么好喝，但她还是喝了蛮多碗，对。然后对，永里老婆很好笑，就边皱着眉头边喝掉，然后因为她知道那一锅汤很贵，所以她还是很认真的把它喝完，对。但口感就见仁见智了，但我就觉得，哎，这锅汤真的蛮厉害的，因为每一次我在喝的时候呢，就会发现，哎，身体还蛮舒服的，会有那种微醺、微醉的感觉。那我本身是不能喝酒的体质，因为我如果喝酒，我全身会发红，会起酒疹。但是这个中药鸡汤呢，它喝起来有让我有微醺的感觉，然后又身体不会说全身起酒疹，不会。对，就只有脸部微微发红，就这样子而已。那所以还蛮推的。它的鸡肉可能没有到非常好吃，就是没有说那种入口即化的鸡肉，没有，就是一般的炖鸡汤的鸡肉。但是它的汤底真的蛮厉害的，就是那种喝了会瞬间让你进入到微醺，你不用喝很多很多的酒，你只要喝它一两碗鸡汤，你就可以体验到那种轻飘飘、头重脚轻、走路微微摇摇晃晃的感觉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蛮厉害的。对，那他的服务啊，还有我刚刚前面讲的在业点啊，就是会不会等太久啊，怎么的，我觉得都 OK。对，就他蛮符合他上面的评价哦，所以如果有闲钱，因为这种鸡汤一锅七八千都没有办法常常喝嘛，那大概一年喝个一次，或者是几年喝个一次，我觉得是 OK 的哦，我会愿意再就是再回去他那边这家餐厅吃吃看，哦，运炖跟汤，不错，对，可以值得回去再吃的。那因为它只有一道料理，所以呢，你们去了就可以先点菜，对，因为如果你是跟朋友约，那它就只有一道料理，所以你们就点了，那它的汤都是现熬现煮的，所以一锅大概都要等个30分钟左右。那因为他在介绍的时候就跟我们讲，对，我觉得这点也很重要。如果一家餐厅在你进来的时候就跟你讲说，哎，现在客人很多，所以你可能要等很久。如果有给客人一个预期心理，那其实顾客就不会觉得不耐烦。我觉得这很重要。像运炖跟汤，他就有说他们的汤都是现熬现煮的，因为是中药嘛，他中药没有办法先熬，他就是一包一包分量它是固定的，所以它没有办法像大锅汤这样煮，所以他就先跟我们讲说需要等个二三十分钟，那我觉得这样就 OK， 那你就可以很放心的跟你的朋友聊天，而不用一直担心说，哎，看着其他桌的人他们的菜都已经上了，那为什么我们这边的菜都没有上，然后就会那种他是不是漏单的焦虑感，不会，因为他只要事前先跟我们讲，那我们就不会有这种焦虑感，所以这很重要。所以虽然我说我很在意出餐时间，但是因为这家餐厅它在一开始就有讲原因，所以我们可以等。好，好，所以这家运炖跟汤，如果没有喝过中药鸡汤的，那我非常推荐可以去这家试试看。哦，它可以让你的身体，据说啦，可以排出毒素，然后可以让你身体，男生女生吃都很棒，没病治病，有病强啊不有病治病，没病强身。对，听说很神的鸡汤。对，那对我喝就觉得还不错。对，那到现在已经喝了第六第七天了吧？对，才终于快要喝完。好，分量还蛮多的。好，那通常可能在吃饱之前就会先醉倒了。但 anyway， 反正对，吃这个绝对记得要搭大众，不要自己骑车或不要自己开车。他们的店都设立在捷运站附近，所以搭捷运都到得了。OK， 那就先这样，第一家 讲了有点久，运炖跟汤。好，第二家呢，我来讲一下刚刚提到的火锅店万客石锅，蛇锅石锅。好，这家就是开在我家旁边的一家火锅店，它呢是会营业到凌晨两点还三点吧，是一个蛮厉害的火锅店，每一次去呢都有人在排队。当时我不知道到底这些人在排什么，因为我这个人很讨厌等待啊，所以后来某一天就跟第一次我去吃这家餐厅应该是跟霍安吧，跟我一个另外一个好朋友，对，大家去吃的，诶，还是跟我老婆啊，有点忘了。 anyway， 好，那反正就是去吃了才发现，哎呦，他这家店有点屌啊。对啊，第一次我是跟霍安，因为我点的是一样是有酒精类的汤底的锅，那他你一定要坐吧台，你坐吧台呢，他有办法帮你展示那种点火，然后呢你整锅就灰熊厨，整个火焰会烧起来，火焰高度可能长达四五十公分的那种火焰，对，那他会有这样的一个表演，就要点那种有酒精的锅类，然后他会问你半烧还是全烧，那你就要全烧的话就是指会有比较多的酒精，半烧就是酒精比较没那么多，那 anyway 反正点起来它的火都很高，对，那视觉效果还蛮正，对于没看过人讲会觉得很新鲜很震撼，那对我第一次看到我就觉得还蛮屌的，对。那他们家的火锅呢价格偏高，但是我觉得在你可以接受，因为你加上它的装潢、它服务、它的视觉效果、它的食材，你会觉得诶它这个价格 OK， 你可以接受，然后甚至吃一次两次三次都没问题的这种金额。所以 OK， 这个万客石锅呢我这个月十二月也去吃一次还两次了，也是就是跟永礼文去吃的。好，那讲完两个汤锅类的，就是先十二月有吃了鸡汤也吃了火锅，然后再来讲一讲啊，来讲第三个锅哦。第三个呢是藏月日式猪排专卖店哦，我没有讲错，对，这家店名呢叫做藏月日式猪排专卖店，它的评价呢只有 3.8 颗星，但是呢它虽然挂的是猪排专卖店，但它真正好吃的是韩式泡菜锅哦，这个就是霍安他带我去吃的，我记得我之前在节目上有提到，就是我通常去吃餐厅都吃四颗星以上，那霍安他就说诶带我去吃一吃一个四颗星以下但好吃的餐厅，他推荐就是韩式泡菜锅，诶真的好吃啊，他的韩式泡菜锅呢不贵，蛮便宜的，然后呢汤头虽然是泡菜锅但不会太辣，带一点甜甜的味道，所以你可以很顺的把整锅的料跟汤全部客干净哦。那这个藏月日式猪排专卖店除了韩式泡菜锅还有它的海鲜锅可以点，那其他的就建议不要点了哦，因为它的猪排真的不太厉害哦，我是没有吃过了，但看他的 Google 评价还蛮多人在嫌弃他们家的猪排，那霍安好像自己有吃过吧，他也觉得他们家猪排真的蛮弱的，但是他们的火锅哦，韩式泡菜锅跟海鲜锅是厉害的。好，那这个第三家我十二月吃的第三家餐厅讲完。好，第四家呢就是之前提到的我有去跟一个听众景兄啊，我们去吃金色山脉，这家就搜搜我就不多做介绍了。那再来是古月岩粉鸟林鱼食肆、这个我记得我好像一两个礼拜前录节目也有录到，那这边我也不多说，反正他们家的料理也是蛮厉害的、值得一吃再吃的，但价格偏高啦、所以就垫垫自己荷包、除非跟朋友聚餐才去吧，平常应该不会吃这种餐厅。好，那再来是太酷泰式料理。好，那这一家是终于就是不是朋友邀约、就是我跟我老婆我们自己去吃的，那我记得是十二月的某一个礼拜五吧、 那我们就为了庆祝下班，我们想说去吃个比较好的，因为平常我们平日下班回家，要么就是吃全家的那种打6折、7折便当，不然就是吃麦当劳，不然就是吃Uber Eat。所以一般我们平日晚餐的伙食费一个人会压在150左右。所以那天下班想说要庆祝一下，我们就去吃餐厅。好，那泰酷这家泰式料理呢，我跟我老婆果不其然的又点了火锅了，因为12月真的有点冷，所以平常的月份可能不会这么常吃火锅，但12月就是火锅的一个月份，所以我们就点了他们的韩式应该酸辣锅吧，还是什么香茅锅之类的。Anyway，好，那这家餐厅它的评价是4.2颗星，然后有2000多个评价，但我觉得啦，这家的评价有点过高了，overrating，因为它里面有个活动就是评论。然后会送甜点，所以呢，我相信很多人给他4颗星或5颗星是冲着他的甜点才送的，但他实际的颗星数，我认为啦，大概只有3到4颗星左右，3到3.5颗星。对，那他并不值得4.2颗星这么高分。哦，那为什么？是因为他的火锅让我们等太久了。我们隔壁桌点泰式料理的。那种什么糖醋排骨啊，还是什么什么咖喱饭的啊，他们都上了，比我们晚到的客人都上菜了。我们这火锅我们还要自己煮的，还没有上菜。那我们这肚子饿的情况下进这家餐厅，结果等了37分钟，我才吃了我第一口，就是热腾腾的火锅料理。对，反正就是等的有点太久了，所以让我对他们的评价大幅下降。那再来就是他们的锅类呢，以一般火锅来讲也偏贵，大概三百五起跳吧，我记得好像350、370吧，有点忘了。一般火锅平价火锅大概200块就差不多了，那再厉害一点就是300块起跳，但是他们锅就偏贵，然后等太久，然后服务我觉得也没有很好，对。但 anyway，但它食材还蛮用心的，它的肉给的还蛮多的。就我算是有吃饱，然后他们后来也因为他们上菜太久了，所以后来有补送给我们他们的甜点，所以我这边有加分，也把它加回来。不然我本来是要在 Google 上给的分数要更低的，但是他们后来有成功的补救到，危机处理还算不错了。对，好，Anyway，太酷，泰式料理，我觉得可以去吃一次就好。对，大概是这种等级。好，那。再来呢，就是哦，最后两家，先来讲 Takeout Burger。Takeout Burger 这个是上个礼拜我们公司举办同乐会，那我挑选了一家外带美式汉堡餐厅。那 Takeout Burger 呢，他们的汉堡加套餐，譬如说我 A 汉堡加什么什么套餐，大概就要350块起跳，所以其实价格有点偏贵。但是他们的汉堡还蛮厉害的，就是肉片呢还蛮 juicy 的，汉堡呢外脆内软，就是有烘烤过，所以口感质感是有的哦。但是因为价格关系，我也没有办法每个礼拜都吃，可能就是也是属于那种朋友聚餐才会去的餐厅。那他们餐厅有几个特殊的点，就是。有电猫，他们家有3只猫猫，然后还蛮亲人的。我去了2次，第一次是点外带嘛，因为同乐会我就把汉堡搬过去。第二次是因为外带有几点，他们好像挤满10点，可以送一个汉堡。那我就是有挤满10点，我去吃他们内用的汉堡，就觉得哎，他们装潢服务还不错，还有电猫，喵喵。然后呢，它3不5时会蹭你的脚，然后就走在吧台上。但如果对于不喜欢猫的，或者是对于卫生很注重的，我就不太建议去，因为如果你很讨厌有动物在你身边跑来跑去，会影响你吃饭的，那就不要去，那这反而会是扣分。但对于我有养宠物，然后我对于毛小孩的包容度比较大，我就觉得，哎，这样很可爱。 所以看你是怎么样的。如果你很爱干净，然后呢，如果你不希望吃饭的时候猫咪站在餐桌上，那你就不要去。然后但是 anyway 我觉得这家店 还 OK 啦，对，就价格偏贵，那属于那种朋友聚餐可以再去吃，喜欢猫的人可以自己去内用，然后但是价格偏贵，我没有办法常常去吃的这种餐厅。嗯，好，然后最后一家呢是昨天我去吃的，蹭了一餐，叫做真心台菜，也是跟永里。那我本来是要准时抵达的，这个最后我让我自愿自艾一下，反正就是让我抱怨一下。对，这真心台菜呢，它是在微风百货里面，顺便跟各位听众科普一下，台北市呢有他妈一堆微风百货。那我永里因为他不熟我们台北，因为他已经五六年都住在美国了，所以他的知道信义微风，所以他第一时间跟我讲说，在 LINE 里面他跟我讲说这家餐厅在信义微风里面，我想说 OK 好，信义微风四楼，好，所以我就把摩托车停好，然后下班，因为就昨天是礼拜五嘛，礼拜四嘛，然后就下班赶过去，就发现哎，奇怪，四楼信义微风又是附近所有微风里面面积最大的，所以我在四楼我绕了两大趟，就没有看到他说的真心台菜。然后呢一下楼才发现，就跟他通了电话，他说哎，应该是隔壁的这个微风，我说好，那我就从信义微风走过去，走到松高微风，到了松高微风呢一样到四楼还是没看到餐厅，然后才发现干，原来是在这个南山微风啊。好，所以我又从信义微风走到南山微风，结果到四楼又发现干又没有，这见鬼了。然后我那个时候应该有所谓的怒气条，我大概快要挤满了吧，我想干 这发生什么事啊，就是我竟然在台北市里面迷路，虽然我是路痴，但是就是在肚子饿的时候迷路会觉得更对，更想干屌。对，那才发现靠，原来南山微风它有两栋，哎，还有 A 栋跟 B 栋啊，都是南山微风。所以呢我历经千辛万苦，一错再错，就是每一次二选一都选错的情况下，我终于走到了南山微风的四楼的正确的那一栋，然后终于吃到了真心台菜。 好，然后永里他第一时间有跟我道歉了，就对对对，那我自己，但这也要怪我自己了，因为他传给我的除了一个错误讯息是信义微风以外，他传的另外一个地址讯息其实正确的，但因为他的是英文版的 Google Map， 所以他传的是英文地址，所以他那个其实是松智路还是松仁路，我没有，还是松高路，我没有把它看清楚，然后我就随便选了一个，我就以为他写的那个地址就是信义微风，所以我第一时间才会去到错的餐厅，错的微风百货。对的 ，anyway， 好，那就对这个也给我一个教训了，就以后如果朋友说，哎，这家在微风吗？哦，一定要问清楚，然后一定要问到确切的地址哦。然后对，不经一事不长一智。好，然后不知不觉就介绍十二月我吃的餐厅，就介绍到已经快要时间快要结束了。那就跟今年一样，今年2021年今天是最后一天，那希望今年发生很多事情啊，那希望大家可以就是不管是好的坏的，那明年是全新一年，那我们可以明年好好过，也希望大家身边的人可以平安快乐。好，那我们就先这样，那就明年见咯，拜拜。